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看起。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耶稣可以不经过撒玛利亚的，第四节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属灵的必须，地理上不必须。他这次他非走这条路不可，他非要拯救这个灵魂不可，他非要让福音传到这个城不可。然后到了雅各井那里，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有仇的，互相不来往的。耶稣走路困乏，我不知道各位你的基督论对不对，我们讲你的神论要对，神是全能的、全知的、全善的、独一的、三一的，你要有这样的认识。神学家在近代通常是把神的全能打折扣，因为这个世界上可怕的事太多了。很多的神学家包括福音派的，他们提倡一种观念叫 open theism， 开放的神观。如果我们当中有用功的，我劝你看到这些书的时候小心一点。这些人都认为神是全善的，但不是全能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悲惨错误的事情发生，神并不知道。他们这样说是要给神开脱。哎呀，神如果知道这些事，他怎么不拦阻呢？神如果计划预定这些事，他怎么会是一个好神呢？各位，神计划预定一切的事，但是他是一个好的神。我们不是从每件事上看得到，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看得到。十字架的爱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全能全善的。上帝全能全善三一，耶稣呢？耶稣是两性一位，他身上有神性和人性，他是 fully divine and fully human， 他的人性和神性不会混的。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形容，但约翰福音把这个焦点突出的特别厉害。一方面约翰福音很强烈的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被钉十字架也因为他常常自称是神的儿子，甚至就是神，他是完全的神，但他也是完全的人，这两个并行存在，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华人基督徒很多时候觉得耶稣是一个半神半人，或者说耶稣是一个神仙，上刀山下油锅他都不怕，只是比上帝稍微小一点。各位，这样的解释都错的。耶稣是完全的神，没有一刻不是，包括他被钉死的时候，他是完全掌管万有的神，这个不能否认，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但是我们同样不否认他是完全的人，这尤其是在希伯来书讲，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只是他没有罪。耶稣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除了没有罪以外，他会饿，会渴，会生病。各位，耶稣不是半人半神的神仙，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我们也应该知道，神性是不会死的，人性是会死的，但是耶稣也不是一半死，一半没死，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你要记得，他是完全的神，他在马槽里的时候就是完全的神，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完全的神，但是他的神性也不减少他丝毫的人性部分。人性就是他会饿，他会渴，他有所不知，他在又饿又渴又有所不知的时候，他仍然是上帝。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一个很好的表述。他走路困乏，他不是装的哦，他跟你我一样，走太久的路就会困乏。他在圣殿里会问，他的人性叫他有不懂的地方，然后来到这里，他渴了，不是装出来的。 你说宇宙万物的神怎么会渴？宇宙万物的神不会渴，但是他的人性会渴。他渴了，他累了，他坐下来。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句话圣经出现了应该有三次。第一次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对利百加讲的，在井边，那个老仆人向利百加说，请你给我水喝。在以利亚跑到西顿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他渴死了，他累死了，他饿死了。他看到一个妇人，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个妇人就是神要差遣他去的。这妇人在捡柴，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个妇人给他水的时候，他又说请你也给我一点饼吃。得寸进尺，不仅要水喝，还要有饼吃。然后那个妇人说，先生，我家没有饼了，最后一点的面，我现在回家烤了跟我的儿子吃，就是我们的最后晚餐，就死了。你是以利亚，你听到这样的事你会说什么？我会说，这位太太请原谅，你家都快要饿死了，我还好意思向你要吃的。以利亚听到别人说我们家没有东西吃了，只有最后一点点，以利亚说先做一块饼给我吃，然后你跟你儿子吃。哎呦，以利亚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当然你知道后来坛里的面没有少，瓶里的油也没有少，但是那不是最大的神迹。以利亚一开始的这些神迹，譬如说乌鸦叼饼喂他，譬如说以利亚不祷告天上就不降雨，这都不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是以利亚听神的话。各位，最伟大的事，叫上帝最喜悦的事，都是信而顺服。以利亚跟这个妇人讲，先做一个饼给我吃，再给你和你的小孩吃。他在教这个妇人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了。我们要学习，神是最伟大的，一切事情以他为优先，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为主摆上很多，感谢主，你是有福气的，不要觉得你倒霉。以利亚对妇人说，你放心，先去做一个饼给我吃，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这个面不会少，油也不会少，直到耶和华降雨的日子。能够叫人在这么肚子饿的时候把上帝的国放在前面，真是了不起。现在耶稣是在井边说出上帝慈爱真理的人。那时候约有五旬，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门徒都去买东西去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是一个好女人，你是一个犹太男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个世界上亚当夏娃的后裔，因为政治立场，因为性别，因为阶级，因为学历，都有很多的冲突。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除去这些障碍。而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件救恩，是多么的降贵于尊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道成肉身的那个成，各位在神学上有讲究，不是道变成了肉身，因为道就是神，神永远不会改变。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圣子，不是圣子变成了一个人。正统的答案根据圣经讲，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不是神性变成人性，而是神性让他再有一个人性，这两个不能相混的，但是都在。 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给我水喝。哎，你是犹太人，怎么跟我讲话呢？耶稣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说出糊涂的话了，他正在向人家要水喝，他说我会给你很多水喝，你正在向人家要钱，然后你说我会给你很多钱，不但给你钱，而且给你活钱。什么叫做活水？活水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流动的水，这是一般人最珍惜的。你国家里有一条流动的水，像黄河或长江，那是很大的福气。所有的文明都是从河边发生的。耶稣说，你如果知道我是谁，你会向我要水喝，我也会给你活水。第二个意思，不止这是一个活动流动的水，这是一个青春之泉，喝了就能让人活，喝了就能让人有力量，我会给你活水，喝了永远不渴。各位姐妹，你在街上碰到一个乞丐说，这位太太，如果你知道我多了不起，你会向我求水喝，我也会给你活水。你碰到这样的人倒霉吗？碰到一个神经病。这个妇人胆子太大了，她居然就继续问下去了。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个妇人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祖先雅各最聪明，他打了这口井给我们，你比他还了不起吗？耶稣用最低的姿态对人讲话，可怜我，给我一点水喝。耶稣用最高的姿态说他是谁。雅各能给你的水喝，是喝了会再渴的。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雅各给你的水算什么？喝了你还会渴的。你喝我给你的水，永远不渴。不但永远不渴，会在你里面成为泉源。我相信这些话，那个女人都不懂。什么叫你喝一口水，在你肚子里有股泉源会流出来？他一定不懂，你说什么糊涂话嘛？你没有水喝，你口渴，你在向我求水喝，然后你说我，你可以给我很多很多的水。圣经里面很多话很频繁，妇人下面讲的话也很频繁，但是也很动人。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他会向神要。这个女人不是好女人，她象征了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可怜，我们也很可恶，我们饥渴。这个妇人比许多我们华人有成就的人有优点，就是她肯向主求。最多就是浪费时间了，好，请你给我水喝，耶稣拿不出来，浪费时间，但他可能得到永生。如果对的话，得到的真是丰富，他就很大胆地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我们需要让自己知道，我们需要让所有人知道，没有主，我们都在饥渴当中。我们的饥渴，我们的痛苦，最大的就在我们痛苦，我们饥渴，却还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很可怜。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三个失去钱、失去羊、失去儿子的，我觉得那个失去的东西最可怜的在于他自己 lost 他都不知道，他不知道。如果没有神的提醒，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迷失了，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女人也迷失了，但她知道她有需要，把这个水给我喝，叫我永远不渴，我要。我们华人缺少这一点，我们缺少对神说，我缺乏，请你给我。这个女人她要，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希望我们始终天天对神有这样的呼喊：神啊，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神啊，我这一生实在很辛苦，求你给我平安，求你给我丰富，因为耶稣答应要给我们的。我来了，为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人在上帝面前不要夸口，赤露敞开的对上帝说：我口渴，我需要你。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神给我们的都是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必须什么都不带，只带着我们自己到神面前来，两手空空无代价。万古磐石为我开的那词有一句是这个：我就是赤露敞开，什么都没有，到你的面前来，我渴死了，请你给我水喝吧。这时候耶稣露了一手，耶稣在这件事上一直显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人，他口渴，在这里又显出他是完全的神，他什么都知道。把你老公叫来，我没有老公。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有的跟你同居的不是你丈夫。你讲的不错哦，很真实哦。妇人马上知道前面这个人非同小可。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有一些解经家讲，这个女人她的不好的事情被耶稣揭发了，她就顾左右而言他，就去提别的事情，提应该礼拜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女人没有顾左右而言他，我觉得她的确把生命里最重要的事提出来了。先生，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我们中国人很勤快，很努力，我们追求学问，我们追求富裕，我们追求健康，这都不是坏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寻求上帝，我们中国人会寻找，包括寻找学问，包括寻找金钱。有一位蔡耀明弟兄，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士，他曾经在飞行航空团契服侍。飞行航空团契是二次大战以后一群基督徒组成的一个团契，他们差派人去荒凉的地方传福音，蔡耀明也是其中一员。那么我们教会跟他有合作，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稀奇的经验。我们总共四个人，有两个是医生，要去看那些落后地区人的牙齿。我们坐波音747到雅加达，再换小一点的飞机，再换更小的飞机，最后到了蔡耀明宣教士住的地方。他们家很大，最外面一个围墙是一群鹅。干嘛要有鹅啊？因为那个地方蛇很多。蔡耀明宣教士说，他们刚搬进来的时候，衣橱一打开，噗，一条蛇掉下来，是常有的事。我们第二天就坐那个四个人的小飞机飞到孤岛上去，就是去传福音给这些人。那么我们在深山无岁月啊，也没有表，也没有什么，就在那里按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蔡耀明跟我讲，康牧师，这里还不够荒凉，沿着溪往上走，上面还有人烟。我说还有人呢、啊？谁住在那里？他说他们叫他们野人。为着这些野人的福音，蔡宣教士也去这些地方。他说我到了才发现，文明世界已经有人来这里了，比宣教士还早来。谁来？台商。台湾商人去这荒凉地方干嘛？用一袋香烟可以换一袋燕窝。 这儿也仍会采燕窝。在这里，这一本万利的生意，你送他们几条香烟，他们给你不知道多少钱的燕窝。台湾商人是全世界对金钱嗅觉最敏锐的，哪里有钱就去。我们追求金钱，我们追求知识，我们追求爱情。徐志摩说，我于茫茫人海中求一个灵魂的伴侣。我们在追求。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我们的同胞不追求上帝，他不渴慕上帝，他渴慕财神爷，但他不会追求上帝。今天有多少人为了钱可以到印尼的荒岛去冒生命的危险跟野人打交道？我们不会寻找上帝。如果不是神仙寻到我们，我们不会寻到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开我们的心。这个女人寻找性饥渴的解决之道，五个丈夫。这个女人寻找解决她口渴的问题。但是当她跟耶稣谈话之后，她最后发现一件事，她需要找到在哪里敬拜上帝。我们当然知道在哪里敬拜上帝，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我们都熟悉了这句话，神是个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翻译的也许不够好，应该是神是灵，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拜他。总之，这个妇人非常的世俗，非常的属肉体，我要能够吃饱喝足，性能得满足。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台湾的同胞拜鬼神好像很近前，你在街上看到那烧香拜拜的越来越多，可是他们对于那个神明并不怎么了解。你去问他，你们拜谁啊，都不知道，并不知道拜的是谁。一般来讲，台湾的民间宗教里面不看重什么主日学的，没有什么佛经第三卷研究小组，没有，他们不太注意这些。他们寻求的只是希望借着这些膜拜他们能得到金钱。我们是非常拜金的，很多人拜成就拜学问的。一个被上帝光照的人，他知道他应该敬拜上帝。这一点虽然这几十年来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强调敬拜赞美，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太认识上帝，敬拜赞美没有抓到重点。敬拜赞美要敬拜赞美我们所认识的独一的神，敬拜赞美这位替我们完成救恩的神。我们也看一处经文，在启示录第四章，在天上有一个敬拜赞美，是敬拜赞美上帝创造的奇妙。第四章第九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座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座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第四章告诉我们，有一个大规模的敬拜是敬拜感谢赞美上帝的创造。然后那个敬拜赞美突然停下来了，这很戏剧化。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看起来这个音乐会突然停下来了，因为坐宝座的右手有一个书卷举起来了，这个书卷被印封起来，天使就宣告，有没有人能够展开那个书卷，观看那书卷。整个天上地上没有人能展开能观看的。 因为没有人，就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天堂里有人嚎啕大哭。没有人能够展开这卷书。我小的时候回家如果做作业，那作业簿粘起来打不开，我非常的高兴。现在这本书打不开，他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据这卷书打开以后所透露出来的，这卷书就是人类的历史，或者是圣经里面所记载人类的历史。没有人能够打开，意思是没有人有权柄掌管人类的历史，没有人。你对不信主的人说人类的历史有意义有盼望吗？都没有。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唯有基督徒知道耶稣能够打开这卷书，意思就是耶稣掌控着人类的历史。耶稣掌控人类的历史，耶稣也能解释人类的历史。当耶稣没有出现的时候，约翰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要看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犹大的狮子很稀奇耶，然后你没有看到狮子，你看到一只羔羊。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头七脚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然后第十一节开始，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开始听到看到另外一场敬拜赞美。记得第四章的敬拜赞美是敬拜赞美上帝的创造，第五章的敬拜赞美是敬拜赞美上帝的救赎，都是伟大的，但是第五章的敬拜赞美好像更丰富，那个声音是音乐里面的 crescendo， 越来越强。本来是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然后是许多的天使，然后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敬拜赞美上帝。我们因着他创造的奇妙，我们敬拜赞美他，我们更因为他的救赎的奇妙，我们敬拜赞美他。神是灵，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愿我们对上帝的奇妙，上帝所做的奇妙的事，特别是上帝借着神的羔羊所带来的救恩，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敬拜赞美的重点并不在乎我们的声音有多大，鼓声敲得多好，这都不是坏事。敬拜赞美的重点也不在乎那个场地多么舒服，敬拜赞美的重点在认识上帝。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各位，敬拜赞美不是像巴利的敬拜赞美，巴利的先知也很活泼的，他们在要跟以利亚斗法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巴利的先知拿着枪刺自己的身体流血。台湾很多的基童在表现他的优越的时候，会拿刀割自己的舌头，然后流一碗血不叫痛。各位，这有什么稀奇呢？这是神经病在自虐吗？我们看到的敬拜赞美是一个羔羊，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必须在神的光照之下对神有更丰富的认识，我们好敬拜赞美他。他是三一的，他是独一的， 他是全能的，他是全善的，他拣选了你，他拣选了我，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赞美他。我们知道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里面这个伟大的敬拜，我们也看到在第四章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人类没有人能管，没有人能救，我们是孤寂的。而人类的历史如果没有认识上帝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人能打开，你的生活被硬封住了，你的生活有什么意义你也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来认识这位真神，这位真神多么的伟大，多么美好。在任何一个时候，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你不能只想他是完全的神，如果他只是完全的神，他为我们受苦受难就没有意义了，因为神不会受苦，神不会受难。他如果只是人，他的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他必须又是神又是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们不知道怎么调和，但是我们相信他真是这样的主。好，神论记得的是他是三一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全善的，他掌管万有。但是对我们人来讲，我们可以有选择，我们可以像约拿一样选择逃避他或者顺服他。求主帮助我们选择那上好的福分，领受上帝的话。我们这一堂讲到基督论，我们讲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累，但是他的饿渴累一切的都是为了救我们。正统的神学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积极的顺服和消极的顺服。积极的顺服就是他替我们实践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因为他实践了这一切的要求，上帝就赏赐他，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他，其中最重要就是圣灵。耶稣再把圣灵和其他恩赐分给我们，这是因为他积极的顺服。消极的顺服是什么？积极的是履行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消极的是他承担了律法上一切的刑罚。他没有犯罪，但他为你我承受了一切的刑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必须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爱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蒙拣选了，我起码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好，这不是因为我优秀，我被拣选纯粹是上帝对我的奇妙的爱。我们要知道我们被耶稣拣选，我们要知道这位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耶稣是上帝，宇宙万物的主宰。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是跟你我一样除了没有罪，他成为肉身来救我们，他成为肉身来让我们认识他。求主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他。最后用一个圣诞节的故事来结束。听说在欧洲有个无神论者，那么他从来不参加圣诞节的活动。有一年圣诞节在白天的时候，他也是在家里，其他人都到村子里的教堂聚会了。那外面有风雪，来了一群避难的鸟。那么他就很同情啊，这些鸟又饥又渴，他撒了一点谷物在外面，鸟就会来吃。但是那不是办法，鸟最好是进到他家里面来避那个风雪。怎么可能？他每次门一打开，一说鸟啊进来吧，鸟都飞走了，吓走了。好几次在外面很冷很冻，在屋里很暖，屋里也有吃的，他不能够帮助这个鸟，每次一开门鸟就飞走了。他就想， 哎，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多好，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不是要害他们，我是要帮助他们。如果我是一只鸟，该多么的好。他想到这里，教堂的钟声响了，他悟过来了。他原来不相信神会成为人，他现在知道，他要成为一只鸟，才能够跟鸟沟通，神要成为人，才能够拯救人。我们的神是完全的神，我们的主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给我们完全的救恩，我们感谢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认识你多年，我们信靠你多年，我们侍奉你多年，愿主悦纳，也求主带领我们继续的侍奉，在真理里，在圣灵里，在你的爱里。若是在我们的心里要产生这些东西，主啊，我们没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些枝子继续连于葡萄树上，求你帮助你的羊群继续在你的教会里面得牧养，求主怜悯恩待，恩待我们的牧师，恩待我们的同工侍奉，加添力量，恩待我们的会众，让我们一起跟随大牧人，让我们一起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每个人都发挥他的功能，让这一队耶和华的军队能够得胜，能够为你赢得灵魂，能够自己成长。求主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